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将全章来读。所以弟兄姊妹，看你们的圣经来思想。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日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他要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隔离的，真名原是拿先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折作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折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折作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实，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感谢神，他透过他所启示的话语向我们解开他心里面的意念的时候，我们实在要向他服服敬拜，因为他和我们这一些微小的人在我们的身上来显明这一件这么大这么荣耀的作为。他要我们晓得他在我们这一些人的身上所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的显出是如同神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所显出的完全一样。他让他的儿子经过死也从死里面复活，透过这个复活的大能， 来将神的儿子升到至高，高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不单单是超过眼睛所看见的，所有所看见做首领的，超过一切在眼见的里面，或者在人的心思的里面所了解的权柄，神将他的儿子摆在万有之上做元首。但是感谢神，当他将他的儿子摆在万有之上做元首的时候，他同时间显明了一件事，那件事情是因着他的儿子的所做的来带出来的，那就是他为他的儿子寻找到一个身体，这个作为他儿子的身体的，本来是和他的儿子无份无关的，但是在神自己的怜悯的底下，神将这一个和神的儿子本来是无份无关的这一般人寻找回来，拯救他们，挽回他们，恢复他们，回到神最初的定规的旨意的里面。神称这一般人，这一般蒙拣选的人为教会，同时也显明这被称为教会的属灵的团体是要成为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有这样的反应，那个反应是什么呢？基督做元首，教会做身体，当然一切都是根据元首。我们就能够了解一件事情，元首是怎样的，身体也就是怎样，身体是怎样的，就反映出元首是怎样的。而身体所有一切的表达乃是根据元首的所有。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免醒的事情，如今神在基督里面将我们这一班在基督里面首先有盼望的人召聚在一起，叫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要将我们造就到一个地步，叫我们的性质，叫我们的性格，叫我们的性情是和复活过来的神的儿子一模一样的。然后神就将他的自己毫无保留的放在这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好像叫我们看见教会不单单成为基督的身体，并且是给神造到一个地步，可以盛装神完满丰富的器皿。这个器皿所以被造出来，只是为了一件事，就是去盛装神的所有。弟兄姊妹，就是保罗在第一章的祷告里面最后叫我们所看见的事实，教会不单单是成了基督的身体，同时也是神自己丰满的发表，神自己的荣耀，神自己的无限的发表。我们感谢赞美神。问题就来了，一个这样荣耀的器皿，一个这么尊贵的给神造就的事实，怎可能发生在我们这一般称为亚当的子孙的身上呢？我们感谢主，我们特别提到神透过保罗这一个祷告来宣告他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如果神只是在那里宣告要做一件事情，那么那只是一个宣告而已。但是感谢主，那个不单单是一个宣告，因为他不单单是一个宣告的神， 同时他也是一个执行他心意、完成他心意的神。所以我们今天从第二章节上去看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看到神怎样将亚当的后裔呼召出来，去造成这一个荣耀的器皿，将它造就到一个地步，能够叫神心满意足。刚才我特别给弟兄姊妹看到，神要将教会造成一个荣耀的器皿来盛装他的自己，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一个祷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宣告。我盼望弟兄姊妹首先记住这一点，因为当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怎样叫这一个事实去显明出来。因为第三章那个祷告是呼应回应第一章的那一个祷告，将神的宣告带到一个实际的里面。现在我们来看看神怎样在亚当的后裔的里面来做成他这个荣耀的安排。当神为我们来数算我们的经历的时候，那个就是说本来和神无份无关的，能够成为在神手里面那个荣耀的器皿，也就是说本来在主的复活的生命里面，在复活的大能的里面，完全抹不到边际的，怎样能够成为神复活大能的彰显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第二章一开始就看到我们从前是怎样的，不管你在人的中间是有多少可夸的事情，不管你在人的当中是有多高的社会的地位，也不管你在人的当中是有何等高的学问，但神在这里一开始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我们没有办法不承认我们实在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虽然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尽管我们是没有办法脱离罪和死的辖制和捆绑，但是神一工作的时候，立刻就发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叫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就是说叫我们活过来，活过来。但是实际的事情乃是说他叫我们醒过来，醒过来。弟兄姊妹，昨天我们已经提过，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提过的，我们说死在过犯罪恶里面，乃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在伊甸园里面所做的事情，他将死带进世界里面。这个死是分成阶段来显明在我们身上的。如果我们稍微的知道人在神造人的时候，人的那个结构就是灵、魂和身体这三个部分，尽管今天神学的思想想去否定这件事情，但是神的话语没有人能够更改。神明明叫我们看见我们的结构是灵、魂和身体，任何的道理不能够推翻神所造成的这个事实。你带出任何的理论也，你有任何的理论也好，但是当你一读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 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都得蒙保守，愿神亲自来使你们成圣。神怎样来使我们神圣呢？他叫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都蒙保守。明显就叫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的结构就是灵魂和身体。我不去看神创造人的那个历史，我只是特别的提到，当我们的祖宗堕落的时候，神说你吃的日子一定死。那么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有没有死呢？在眼的眼中他们并没有死，他们并且活了很多几百年的时光，但是神说他们已经死了。怎样死了？弟兄姊妹很清楚能够看到，在那个时候开始，亚当和夏娃他们不敢去见神的面，他们在神的面前不可以再有什么彼此的交通了。但是你说他们和神还说了很多的话，那是弟兄姊妹你小心来看，那你所说的话其实很明显的叫我们看见是神的追讨，那个不是交通，那是一个审判。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人和神中间的交通已经断绝了。换句话说，灵已经死了，魂呢？魂是关乎人的思想、感情、意志这一方面的东西，已经败坏了。在那个时候之前，亚当活着是为着要显明神的荣耀和神的权柄，但是从那一天之后，亚当和他的子孙活着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自己的满足。这个叫人活在这样光景里面的动力就是魂的推动。我不想在这里太多提到这一方面的事情，但是我十分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懂得什么叫做死在罪恶各犯之中。等到有一天人就从年轻到衰老，从衰老再过一点就是死亡了，这是身体的死亡。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以为死就是身体的死亡，但是神将他的干茶摆出来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了解人那一个死亡是分三个阶段的。灵的死是立刻的，魂的死是一个长期的死，身体的死也是渐渐的，然后立刻的就结束。只要你是亚当的子孙，就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这一个结局。所以神的话非常清楚，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感谢神，这个事实是过去时，对我们来说这个事实是过去了的事情。神叫我们看见以前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感谢神叫我们看到现在的时候，现在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感谢神，他叫我们活过来。这个活过来就是说脱离那个死的实际，脱离那个死的权势。感谢赞美主，当主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在中文圣经被称为活过来这件事情，就给我们看到我们从今以后就活下去了。但是神跟我们说话不是说得这么含粗的，神是怎样他就怎样说。我们被主的拯救挽回的时候，严格来说我们不是活过来，我们是醒过来，所以是苏醒的醒。这是什么一回事呢？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说，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这个沉睡到好像死了的灵就醒过来了。这个醒过来是什么意思呢？乃是重新恢复它的功用。弟兄姊妹，你懂得灵是不死的，灵是不能够死的，但是它可以接受一个死的现象，但是它本身是不死去的。所以主叫我们看见我们是沉睡以至于死。我讲的比较远一点，叫我们看到将来那个永远灭亡的时期，人是一直留在硫磺的火湖里面。如果人的灵是、好像我们的观念来说，那么硫磺的火湖就没有什么作用了。所以如果你有弟兄姊妹碰到耶和华见证会，就是守望台的这一些人，他们说没有灭亡，没有永远灭亡的这件事情，他们是骗你的。因为如果灵的死亡是好像我们的观念上的死亡的时候，那么将来神的审判和惩罚就一点作用都没有了。所以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首先的反应就是我们的灵醒过来。我们睡到一个地步好像睡不醒，但是现在醒过来了。这个醒过来的时候，实际上的作用就是和神恢复那一个交通，和神恢复和好，和神中间再没有阻隔。我们感谢赞美神，神就带我们回去看，从一个与神无份无关的光景里面，被神重新恢复到与神有交通的这一个光景里面。我们感谢主，因为是他丰盛的怜悯来做成这一件事情。我们感谢神，当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醒过来的时候，不单单是苏醒过来。如果只是苏醒过来，那么我们还会很辛苦很辛苦的来跟随主。但是感谢赞美主，当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开始显出来的时候，不单单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醒过来，同时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不单单与基督一同复活，并且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我要和弟兄姊妹多交通一点，要叫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神那个挽回的恩典的里面，神怎样预备我们能够接受神的不断的造就，来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安排。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留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几件事，一个就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个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另外一个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不自觉的就会觉得这几件事情都是在将来才会发生的， 我们以为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成为事实。但是弟兄姊妹，你留心去看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清楚，不是将来的事情，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是现在的事情。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心思里面所不容易明白的，因为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想到与基督一同复活，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在字面上我们受到影响，因为好像事实上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在人世间，我们还面对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将要死亡，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很容易就受到影响，我们就以为啊，这个事情是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这样的经历，特别是当主耶稣回来将我们提到天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当然就会与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稍微对神的话语有点点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刚才那一些的想法，那一些的心思是全部没有根据的。为什么呢？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错，我们是复活了，我们是被提到天上了，但是我们要记得，在天上不是坐在天上，我们晓得被提之后我们所面对的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审判的时候那个受审判的人，我相信不是坐在那里的。但是我们还要记得一件事，当这个审判经过之后，我们并非坐在天上，我们是和主一同再回到这个地上来建立主的国度。这是题外的话，我不再多提了。但是弟兄姊妹要特别的留意，这几件的事情是如今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在得救这一点，我们容易明白，因为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的灵苏醒过来，我们和神恢复交通，这一点我们容易明白。但是说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说怎样可能发生在现今呢？当然是要等到主耶稣再来，我们才会接受这件事实嘛。但是神的话并非跟我们说到将来之情，是说到现在的事，是和我们说在我们身上已经成为历史的事情。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中文圣经，我们不容易明白这点，但是如果你是读英文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还是存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原谅我说你要被打了。因为如果你读英文圣经，英文圣经很明显的就告诉你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感谢神。弟兄姊妹，你怎样去领会神在我们身上来做成这件事情呢？我们感谢赞美神。这个我们要回到我们信主的那一个时候，我们和主中间所发生的那一个连结，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为主做一个见证，那个就是受浸。受浸的时候我们见证一件什么事情？你就是见证你和主中间的联合，那个联合就是说主死了，我也死了，主埋葬了，我也埋葬了，主活了，你也活了。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件事情，主死，我们和主一同死，主活，我们一同活， 因为在救恩的恩典里面，透过信，透过信心，我们就和主发生了这个联合的关系。这个联合就是说，主所做的就是我所做的，主所经历的就成为我所经历的，因为我们是在主耶稣里面。弟兄姊妹，昨天我们特别强调，神一切的工作都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特别指出，在基督以外，神不做任何的工作。既然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去做，我们是被神放在基督里面。弟兄姊妹，你可以了解，你是在基督里，那么基督所经过的一切都是你所经过的。因此提到这一个属灵的事实的时候，并不是说到将来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乃是说已经完成的历史。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不会在以后再来替我们钉十字架，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一件事情在1900多年前已经成就了，已经完成了，没有人能够要求主耶稣再钉十字架，因为主耶稣一次钉十字架就一次彻底的解决掉神和人中间一切的难处。弟兄姊妹，你很容易能够明白这一点，我稍微给你看一些事情你就知道了，我放在这里。弟兄姊妹，我将这一本圣经，我将这本圣经带到任何的一个地方，你所看见的就是这一本圣经在那里。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在圣经里面那一张纸是不是在里面？你说我看不到啊，不需要你看到，但是那里有一个事实，你能够明白那个事实，你就知道那一件事情。譬如说这一本圣经就是基督，那一张纸里面的那一张纸就是我们，神将我们摆在基督里面，就好像我将那一张纸摆在圣经里面。这一本圣经所遇到的任何的遭遇，不单单是这一本圣经的遭遇，也是同时是那一张里面的纸的遭遇。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件事情。因此真理神说，在基督的里面，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醒过来，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你说那里明明是说到复活嘛，那么既然是复活，我们的复活是在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为什么说今天我们就复活呢？弟兄姊妹，我不能够很详细的来看，但是我让弟兄姊妹领会到一件事情，你就会明白这个实际了。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如果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得救这一件事情，你有多少的角度能够来看得救这一件事情呢？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看得救这件事，其中有一个角度就是重生。弟兄姊妹，你们明白了，你说重生就是得救啦，得救就是重生啦，不错，从经历上来说是同样的事情，但是从功用上面来说却是有点不同。弟兄姊妹，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是重生的经历，但是不是我们通常以为重生的那这么小的事情。那你说到与基督一同复活，乃是说到基督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开始，基督就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做重生？重生就是再出生一次。尼哥底母不懂得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应该懂得，重生就是说我们再接受一个生命。接受什么生命啊？就是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从我们蒙恩的就那一刻开始，我们的生活的动机、态度、内容都起了变化。虽然这个变化在某一些人的身上比较明显一点，某一些人不是这么明显，但是这个变化是一定会在那里发生的。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整个生命的生活的推动的力量不再是根据我们的思想、感情和意志，而是在那一个日子的里面，我们就开始要留意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他怎样带领我们去走神的路。如果弟兄姊妹了解什么叫做基督做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件事情是过去的事情。那么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又怎样啊？这是我们最难去明白的。我们现在是坐在这里嘛，又怎会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呢？我们感谢神，因为从我们和主恢复和好的关系那一个时候开始，神就将我们整个人的地位和性质改变过来。过去我们全部是属于地上的，我们的思想是属地的，我们的感情是属地的，我们的爱好是属地的，我们一切的定规都是根据地上的原则来做的。换句话说，一切都是根据能不能够满足我自己。但是感谢主，我们很难去解释。从我们蒙恩得救开始，慢慢慢慢我们会发现，我会少一点想到自己的事情，不是去想，乃是开始少一点去想了。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少去想自己的事情。慢慢慢慢在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去想主要什么呢？不是想我要些什么。你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次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很难去明白了解。我们感谢神，这里说到，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神已经将我们从属地的地位迁到天上，有一个属天的地位了。像我们本来完全是属地性质的人，带到一个有属天性质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十分相信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经历，你有这样的怀疑。很多人将信主，很多人相信主是存着拜偶像的心思的。就好像我们以前拜菩萨，就求菩萨来祝福我，现在我信了主耶稣，我就换了一个侍奉敬拜的对象，但是仍旧我要他来祝福我。所以呢，你不能够碰到难处，因为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了。你说我既然信了耶稣，为什么神会让我碰到这么不如意的事情呢？好像我们的姊妹那一年跌了一跤，她跌伤了臂子，她会问为什么神不保守我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从来没有应许你信了主之后就给你有一条一帆风顺的道路走，直走到见主面的那一天。但是神做了一件事情，他却是将你放到一个属天的地位上。第一，叫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能够去承担，你碰到难处的时候 你不会想，哎，我还是去自杀死了吧，死了算了。不是，就是你就会去埋怨啊，最坏就是他了，不是他的时候我就不会这么惨了。但是我们感谢神，他将我们放在一个属天的地位上，我们就能够承担从四面八方来的不愉快的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不停在这里，这个属天的地位是给我们有条件去经历到神的手在那里工作，叫我们在通过各种各样的艰苦的时候，我们来认识神的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主，当他挽回我们的时候，在最开始的那一点他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一件事情。所以在下面就说，你们得救是本福恩，全部是神做的。但是神这样做是带着一个目的，是为要我们活出神要我们所活的一切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来是他手上的工作，为要叫我们做成一个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去行神所要我们行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这是主透过我们实际经历过来的事情，轻轻地指出了他怎样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地位，改变我们的性质，又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态度，也改变我们整个人人生的目的。我们感谢敬拜我们的主。这个纯粹是站在个人的经历上面来看，但是你再向前看的时候，你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从个人就进到团体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个人永远是个人，但是能够将许多的个人连结起来，那个就是团体了。虽然是许多许多的个人，但是因为那个紧密的连结，就成为一个团体。这是第二章下半部所要我们看见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人和人中间的难处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不过在这个地方他不说到个别的事情，他是说到团体人的事情。一说到团体人的时候，他就叫我们看到有一些问题会发生了。第一，神叫我们看到我们是外邦人。为什么我们被称为外邦人呢？因为我们是活在英国嘛，我们的皮肤不是白的嘛，所以我们就外邦人嘛。不是这件事情，所有的人除了以色列人的都是，除了以色列人之外都是外邦人。我们这些被称为外邦人的人，和神的关系本来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里说到我们在神的租约上是局外人，那个时候我们活在地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有的一切就是永远的沉沦。但是神在人的中间拣选了一般人，这一般人叫做以色列人，神给应许他们，神和他们立约。如果从这一点上来看，能够在神面前有前途的只有以色列人，而我们这一般外邦人是没有条件的。直到现今犹太人还是这样来看我们，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当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成就神的旨意之后，弟兄姊妹，这个神的选民和外邦人的 界限就给打破了，人和神中间的阻隔也给打开了。弟兄姊妹，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他怎样说，有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当时天上是黑暗的，但是在外面环境黑暗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却是发生了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就是至圣所和圣所之间隔开的那一个的帐幕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弟兄姊妹，这个帐幕本来是将人隔开在神的外面，这个隔开不单单是隔开外邦人，并且这个隔开是连以色列人也被隔开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以色列人中间只有一个人能够越过这个帐幕，并且这个越过帐幕的人，他一年只有一次机会，虽然他有机会进去，但是他会受到许多条件限制。换句话说，即使他有条件进去，并且他进去的时候是非常害怕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帐幕挂在那里的时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不单单帐幕上面受有基督破，并且在帐幕的后面还有两个基督破看住你的。但是感谢神，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断气的时候，这个帐幕就裂开了。圣经说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哪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够撕开它呢？谁能够在那里不需要站，不需要用什么东西就能够有这个力量来将它撕开呢？很明显的叫我们看见是神自己将这个帐幕撕开了。这个帐幕一被撕开之后，就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希伯来书就说，因着基督的血就为我们打通了，打开了一条直接达到施恩座面前的路。不单单那条路是被打开了，并且去到施恩座面前的人都不需要惧怕，是坦然无惧的。弟兄姊妹，我们敬拜赞美主。现今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功，神透过他的儿子解开了人在神面前的难处，同时也解决了团体在神面前的难处，和团体之间的难处，叫两个不能够相融的相合的团体，因着这个幔子的裂开，能够去到神的面前，去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团体的人，这个团体的人就是这一章所说的基督人。这个团体的人就是第一章里面所说到的神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将本来和他无份无关的人带回到他的面前，不单单是带回到他自己的面前，并且将我们造成一个新造的。这个新造乃是和神有相同的性格、相同的性质、相同的感情、相同的性情。宝贝的就好像神的话所发表出来的，从今之后我们不再是局外人，我们不再做与神敌对的人。 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在神面前等候审判的人，那么又怎样呢？这里说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呢，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不停在这里，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从我们成为家里的人开始，我们从与圣徒同国的时候开始，神就在我们身上继续的进行插尾和建造的工作。所以下面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这里说我们就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我们感谢神。这里我要说一些题外话，弟兄姊妹，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但对我们来说，我们满不满足呢？我们已经很满足了，但对神来说，神满不满足呢？神还是不满足，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做这一切的工，他是有他的目的的。如果从第一章的话来说，就是说这个新造的团体必须是用来盛装神荣耀丰富的器皿。在第二章来说，我们很清楚看到神要叫他自己能够安息在这一班人里面，神要在这个新造的团体里面享用安息。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是神得着安息，不是人得着安息。人得着安息是小事，因为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能够到我这里来，你就可以得到安息。如果你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就会得到安息。对我们个人来说，安息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如今神让我们看到神也需要安息。他的安息是根据什么？是根据新造的人长大成熟。从第一章的话来说，就是成为那一个荣耀的器皿。从第一章的观念来说，就是神要得到一个丰满的基督的身体。然后神就说，神就可以安然的居住在当中。弟兄姊妹，你留意，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里这样说，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乃是说建造在使徒和先知当日所接受的启示和发表出来的信息，这个根基上。那么使徒和先知所接受和发表出来的启示是什么呢？保罗亲自给我们一个答案，除了基督耶稣和他钉十字架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使徒和先知的信息。然后这里又很明显的说到是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里就说出了教会的建造是有属灵的方向的。如果我们从方向来看，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方向，一切从内容来看，一切都是根据基督。弟兄姊妹，我们承认，我们从认识主耶稣之后到现在，有人已经在主的里面走了10年、20年，有些人只是2-3年，不管年数有多长多久，我们没有办法拒绝一个事实，我们还没有被带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一切都是根据基督。我们还有我们自己所强调的那一份，我们很难毫无保留地放下自己那一份 让基督做我们的一切。弟兄，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属灵的造就呢？属灵的造就就是神要透过各种各类的人事物来发生，来超越我们的旧有。这个旧有的东西是包括我们活在旧造的里面的生活的态度，生活的一切的内容，也包括我们已经进入新造里面，未曾被主完全得到的那一切，主都透过人事物环境上的所遭遇的来差为我们，然后将主自己放在里面，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认定一件事情，只有基督是房角石，认定到一个地步，除了基督之外再没有房角石。摩西不是房角石，以利亚不是房角石，神带领彼得去学这个功课，叫他举目观看的时候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我们这一班被造的人的身上，神也是同样的要带我们到这个地步，直到有一天基督是那一位基督是房角石的那一个事实能够显明在教会当中，不容让任何一个属灵的人去代替基督做元首，不允许任何一个带领的弟兄去代替基督做元首，只有基督耶稣自己是房角石。我们感谢主，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弟兄姊妹有看到一件事，你看到那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说，因着我们众人都向着基督，结着基督连结起来。正如今天我们弟兄姊妹聚集在这里，如果从属地的条件来说，我们根本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也不是我家里的人，我也没有跟你做过同学，更加没有条件我们做过同事。你从任何方面来说，你和我中间都没有一点关系的，没有一点相关的关系的。但是我们今天竟然是从四面八方而来，来到这里，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有一个寻求，我们有一个爱慕，我们有一个驱出，我们有一个追赶。弟兄姊妹，为什么？为什么？感谢主，因为主耶稣是房角石，因为他是元首，他将我们众人招聚来的时候就连结在这个元首在那里，因此我们本来是无份无关的，如今因着元首，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从四面八方而来，我们是一同在这个地方里面来侍奉，来敬拜，来寻求，来追赶这一位主耶稣，讨他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过程上面来说，我们看到了他拯救我们，然后差为建造我们，他的手还没有停止，因为神一直要继续的在我们身上工作，做到一个地步，叫他的心意满足。他的心意几时才满足呢？弟兄姊妹，看这个经文，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实。从个别的人来说，我们转向主，所以我们被联络起来。从各地来说，神有许多的教会都是分散在地上，但是因为向着房角石，全地的教会都连结成为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神就得到敬拜了，神就真实的接受侍奉了。因为那里是这样说，我们就渐渐的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现在我们还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所以说是渐渐。但是有一个问题，时间经过了，我们必须是被带到靠近主的目的是更加近，不单是让主得到敬拜和服侍，更重要的就是让神得到他自己的居所。弟兄姊妹，这是大事，神要得到那个居所。按照原来的意思，就是说神能够 得着一个他能够安息的地方，一个家，能够安息的家。我们感谢敬拜神，弟兄姊妹，这是神在那个荣耀的永远的旨意里面成就在人中间的那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一些已经是历史了，有一些是现在还进行的，有一些是继续要完成的。如果我们细心来读读这一段话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三个阶段。但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最后那个阶段的结果，乃是神得作居所，神满意了，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喜乐了。因为神得作一个器皿，能够盛装他无限荣耀和丰富。但愿主在以弗所书向人所说的话，今天在我们里面启明，叫我们晓得，叫我们晓得，我们信主的人是称为门徒，我们信主的人是称为跟随羔羊的人。弟兄姊妹，你要看到羔羊的脚中是怎样走，羔羊所走过的脚中也是我们今天要跟上去的脚中。求主怜悯恩待我们。今天早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啊，感谢你，当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叫愚昧的人通达。主，我们承认我们都是一般愚昧的人，我们十分需要你透过赐人智慧启示的灵叫人通达。你救我们脱离做一个宗教上很虔诚的人，但我们进到一个合理心意满足你自己要求的一般蒙救赎的人。你用得着我们在地上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你称为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求主不叫我们只单单在有这样的称号，帮助我们进到这个实际里面来满足你的心意，来承传你永远的旨意。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